啊，弟兄姐妹平安，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边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因着阿富汗难民的的情况，阿富汗的情况以及新一波的难民从阿富汗到邻国，伊朗跟巴基斯坦，所以我们BRC 在目前在阿富汗难民的一些服饰，跟其他的机构跟当地的宣教士们一起，我们一起在那边有去专门的去服侍阿富汗难民。那王老师今天请我来做一点 research， 然后跟弟兄姐妹们分享阿富汗的情况以及在那一边的一个需要。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对于阿富汗的过去的历史有多少了解，但是我想我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分享哈，那就是1989年之前的苏联占领阿富汗的历史我就不说了，那因为是在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之后，这个塔利班才兴起。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塔利班正式的控制了整个阿富汗的这个国家，那这是他们第二次的执政第一次呢事实上是在90年代啊1996年的年代，那他们的兴起是从苏联撤军之后，他们开始在阿富汗的西南地区跟巴基斯坦边境的地方开始发展活跃起来1996年的时候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全国大部分的地区。所谓的塔利班呢塔利班人事实上他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学生的意思啊，他所以说呢这是为什么我们一般你们会听到很多人讲称塔利班叫神学士就是因为他们是伊斯兰教法，他们他们是伊斯兰教法的学生，所以说他们特别的强调这个伊斯兰法这个基本教义派的伊斯兰法，所以他们当他们掌控在他们掌控的地区呢，他们都是在推行这个伊斯兰法，很严格的伊斯兰法，这规定说男人必须要留胡子留头发，那女人呢就像这个照片上面的一样，就是要穿全身的罩袍，基本上连我们看到的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只露眼睛哈，全身都遮起来，但是他们连眼睛都不露，他们就只他们女性的面前就是一个网子，一个纱，所以几乎你是看不到她的面目，只有手跟脚会露出来。那同样的，他们也禁止所有的影视、音乐、娱乐之类的。那2001年的 9/11 Bin Laden 所领导的这个盖达组织，他们劫持了几架飞机，不但撞毁了纽约的Twin Tower 这个世贸中心的双塔的世贸中心，也要另外一架飞机那个撞向美国的国防部五角大厦，然后第四架飞机在 Pennsylvania 那边被他们因为机上的乘客反抗，所以他们就直接撞毁在地上啊，那这个盖达组织这个 Bin Laden 因此就在世界上站上了世界的这个舞台。那 Bin Laden 的大本营就是在阿富汗，在当时的阿富汗，那当时的阿富汗的掌权者就是塔利班因着塔利班拒绝交出本拉登，所以说美国决定出兵阿富汗推翻 塔利班的政权。那在塔利班掌权的时候呢，阿富汗没有一个女孩能够上中学，只有少数的女孩子能够上小学读书，所以在基本上而言，在塔利班的政府的控制之下，女孩子是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那在美国推翻了塔利班的政权之后，一直到2020年，根据统计，阿富汗全国在2020年的时候，阿富汗全国有350万的女孩子在上学接受教育，全国公立大学里边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女性啊，然后而且在不论是政治，不论是这个经济或是社会上面，都有很多的女性做市长啊，做法官啊，做警察啊，所以整个这个女性的这个权利得到很大的这个翻转跟复兴。但是当然，塔利班重新掌权之后，这个又一切又归于无有哈。那现在的阿富汗呢，在因着其实事实上，阿富汗难民的情况从来没有停止。从20年以前，塔利班掌权的时候就有阿富汗难民，一直虽然说他们塔利班被推翻，可是阿富汗内部长期以来都是有许多的军事冲突跟政治动荡啊，所以说呢，虽然说塔利班这个被推翻之后，阿富汗难民的情况不再那么的严峻，但是呢，一直仍然不断有阿富汗人一直在逃离他们自己的国家。那最多的去的地方就是他的左右两边的邻国伊朗跟巴基斯坦。那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伊朗就已经收留了大概有将近80万的阿富汗难民。那在巴基斯坦就已经有145万左右的阿富汗难民，所以两个加起来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20万。那今年8月呢，其实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因着美国的计划的撤军，所以塔利班已经开始在阿富汗的各个地区已经在占领了，开始他们的地盘的扩展。直到今年8月，因着美军的这个撤离的deadline 接近，所以塔利班在短短的两个礼拜就势如破竹的这个把整个阿富汗国家完全的给 take over。20年以来遭那个美国跟盟邦所训练的这个阿富汗安全部队，是完全的几乎是没有抵抗的，把所有的territory 所有的领土都完全的就自动投降交给塔利班的这个算是民兵吧，可能或许不能讲都是部队，算是民兵。那在塔利班重新掌握阿富汗之后呢，他们一样的就立即在全国施行伊斯兰法。那这个当中受害最深的就是女性跟儿童啊，因为他们的这个权利就从一个这个好像接近从一个接近民主制度的这种自由的权利，到在一夕之间变成了完全几乎是完全没有权利啊。虽然说塔利班在20年之后的塔利班，他们口口声声的强调他们会尊重女权，会让女人继续的受教育，但是没有人真正相信这一点。所以因此有很多阿富汗人不愿意 生活在塔利班子这个严格伊斯兰教法的统治之下，不断的逃离自己的国家。那在左下角的这个图呢，大家看到就是这个图也是跟从 BBC 的这个 news channel 上面所找到的啊，就是就说几个阿富汗与邻国与伊朗与北边的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东边的巴基斯坦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关口以及唯一的这个国际机场在喀布尔当然在塔利班控制了全国之后，他们事实上把所有的关口都关了，而且邻国也为了要阻止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接受更多的阿富汗难民的情况之下，他们也是很快的就把这些边界的关口给关掉了。所以说呢，事实上大部分的阿富汗人是因着边界的关闭没有办法逃出来。那阿富汗事实上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来源国之一它仅次于委内瑞拉跟叙利亚，是世界上第三大的难民群体啊。那这个8月15号塔利班攻入首都的喀布尔之后，数以万计的这个阿富汗人民争相的涌入喀布尔机场，绝望的试图要搭上这个西方美国跟其他西方国家的这个飞机，能够逃离阿富汗。从8月15号到8月31号截止，在短短的两周之内，美国就撤离了将近12万人。那加上盟国的，其实其他国家的撤离的人数跟美国所撤离的相比，事实上并不多。主要是美国在撤离这些从阿富汗撤离的将近12万人，但是这12万人当中没有人知道，没有一个数字去统计当中到底有多少真正是阿富汗人，因为他们撤离的是很多的是美国人，美国人当初在阿富汗内部的，那撤离的阿富汗人有很多是在过去20年以来替美国政府或者是不论是政府或是非政府组织工作的或是做翻译的的阿富汗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人没有离开，没有被撤离阿富汗。所以说其实事实上没有人肯定知道说这一波新的阿富汗难民潮到底有多少人经过陆路，除了盟国用飞机撤离的以外，到底有多少人是经过陆路逃向周边的其他的国家。那我所找到的资料是大约有50万人左右越过边境进入巴基斯坦跟伊朗那当然有上百万甚至于200-300万的阿富汗人是因着边界关闭没有逃出。那在这个新一波的阿富汗难民其实是不光只是这一波从前的阿富汗难民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哈扎拉人。那这个哈扎拉人其实事实上是在阿富汗里面是第三大，是占阿富汗人口的第三大种族。大约有9%的阿富汗人是哈扎拉族的人。那据说哈扎拉族的人是蒙古人的后裔，是成吉思汗的男性的直系的后代这种说法也蛮有很他们自己本身也接受，大部分人接受这样的说法，因为他们也确实看起来跟我们东方人跟中国人看起来是在许多的特征上面是非常的类似哈扎人是什叶派的穆斯林 塔利班是逊尼派，那就是因此，因为他们是不同派别的穆斯林，所以说呢，被逊尼派的塔利班视为异端，什叶派的穆斯林被逊尼派的穆斯林视为异端，所以说塔利班在阿富汗长期以来都是逼迫，都是屠杀这些什叶派的哈扎拉人，所以这是为什么阿富汗的难民里面有很多在巴基斯坦，特别是巴基斯坦，你刚才看到在这一波新难民潮之前就已经有145万左右的阿富汗难民在巴基斯坦，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哈扎拉人。那我们华人宣教士以及其实不论是华人宣教士或者是当地的 NGO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宣教士，在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事工里面就我所了解，有很多事实上是 target 这个哈扎拉族的人。那我们BRC 跟几个福音机构联合在巴基斯坦，因着这一批新难民潮的这个需要，展开了阿富汗难民的救援工作。结合已经在巴基斯坦的华人宣教士以及逃到巴基斯坦的阿富汗基督徒难民，跟当地的这个基督教的 NGO 三方的合作，对于我们华人的宣教士是target 这个阿富汗哈扎拉难民。那根据他们的报告，这个团队目前已经支持了30个家庭，其中有7个基督徒家庭，其他的是穆斯林还没有认识耶稣的家庭，他们正在开始寻找第二个30个家庭，希望能够帮助他们。那当然这是杯水车薪的工作，但是呢，能够救一个人能够救一个人的灵魂就是一个人的灵魂啊。而且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他们在这些难民当中已经建立了一个查经小组。这个查经小组里面有目前是有8个人，其中有4个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然后另外4个是穆道友，他们已经开始在查经。那另外一个城市是几个刚信主的穆斯林，然后他们正在主持，就是有几个家庭而且都是当中的男人已经信了耶稣，所以当地的同工一直在鼓励他们要有固定的读经跟灵修祷告的时间。所以其实事实上他们在在难民当中，他们没有自己的空间都是难民住在一起，而且不是说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空间，所以说呢，他们要读经要查经，甚至于把圣经拿出来都是一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这种查经跟读经小组的建立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愿意能够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能够来读神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决心跟一个情况。那所以说呢，事实上一个新的难民潮永远是一个新的福音的契机那我们希望说在五年之内当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能够将福音带给他们 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他们可兰经当中的尔撒，是那位真神，不只是一个伟大的先知，而是一个真神。他们能够有更多人能够认识耶稣，跟从耶稣。那将来就是在难民回流的时候，当阿富汗的情况内部的情况比较稳定改善的时候若是他们能够回到国内或是即使不回到国内，在难民营当在难民当中，在难民的群体当中，他们能够跟自己的同胞来传福音的话，在这个当中能够有更多的阿富汗难民能够信耶稣。其中一个巴基斯坦跟阿富汗临接的一个关口，一个城市，就是叫做奎达。奎达在现在单单的在奎达的那一个城市就有据说就有100万的阿富汗难民，其中有60万是就是早期的阿富汗人在那边在难民里边。那这一波新的阿富汗难民大约在奎达那边就单单有40万，从今年的年初到现在，在奎达那边就有40万新的逃离阿富汗的难民。那在几年以前，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知道有听说那个塔利班在奎达那边杀死了两个从国内来的宣教士，他们在那边以这个教中文老师的身份做掩护这两位宣教士在奎达那边殉道但是我刚才提到那个已经建立的查经小组就是在奎达这个城市，所以我们相信宣教士的血不会白流在奎达这边要将来要有这个属灵的复兴，要有更多的穆斯林难民要信耶稣。那再来就是代祷的事项，有很多的阿富汗基督徒仍然留在阿富汗，那他们是塔利班追捕的对象。除了应该说我想我可以说绝大部分的阿富汗基督徒都没有离开阿富汗。那有少数的非阿富汗，就是外面进入的宣教士也选择没有离开阿富汗，没有离开他们所服侍的这些群体啊。所以他们的安全是非常非常的是非常的险峻的，是非常的险峻的。那也为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哈萨拉难民的安全以及拿到难民卡来祷告因为其实事实上在巴基斯坦也有塔利班的势力，是全国都有塔利班的势力。他们曾经就是有自杀炸弹在巴基斯坦基督徒庆祝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在教堂的外面有自杀炸弹的攻击然后还有我刚才提到了，在奎达的这个城市，事实上是在巴基斯坦这一边，他们也是有绑架宣教士，杀死宣教士其实这个都只是两个，就是说几个很多很多的这个恐怖事件当中的两个事实上在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势力在各个地方，在几个大城市都存在，所以说帮助阿富汗难民在塔利班的眼中就是与他们为敌就是他们 target 的对象。所以说事实上在巴基斯坦做难民施工的 的殉教士同工们事实上是处于非常危险的形势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情况啊，那也为已经建立的这个查经小组跟读经灵修小组祷告啊，求神坚固他们的信心啊，也能够有更多的这个穆斯林归主，能够有更多的查经的小组能够建立，也为当地的同工在难民施工的福音策略上祷告啊。我们不光只是救助帮助他们找到地方能够安顿，给他们食物吃，给他们水喝同样的我们当地的同工要就是要把他们的目标转移，从感谢人到感谢神这是他们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难民事工是一个长时间的，是一个多年的一个努力，一个 effort， 所以需要许多的在策略上以及在工人上面以及在经济上面的这种支援跟祷告。好，那我基本上简短的就报告到这边啊。当然就是如果说弟兄姐妹对于阿富汗的这个难民施工有负担的话，你们如果说神有感动大家在这方面有奉献，经济上的奉献，就可以直接奉献到伯特利中心注明是给阿富汗难民施工。我们有一个专款会专门用在阿富汗，在巴基斯坦的目前是只有巴基斯坦那我们也一直积极在寻找就是合作的伙伴，在伊朗以及其他的国家能够一起来服侍阿富汗难民。好，我的分享就到这边。